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主日平安。我们已经有两个月差不多没有见了，还是没有能够回家，真是学好这门功课并不容易哈。在日光之下的世道人道当中，去学习明白日光之上的天道啊，真是一个不简单的功课哈。无论我们计划的如何的周密啊。但神若许可呢，我们就可以去这里，也可以去那里。神若不许可呢，那我们只能待在我们该在的地方。好，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分享雅各书啊。前两次呢，我们用了两堂的时间呢，来一起分享雅各书的第一章的前半部分，就是第一节的到第十八节。那就是看到在一个逆境当中，在被逼迫当中呢，神的子民应该的如何的尽心尽意尽性的爱主我们的神，并且如何的去看我们经历的这些逼迫，就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这个逼迫，找到逆境的意义哈。这我想这个是一节到十八节我们看到的。那今天呢，我们要看一章的十九节到二十七节，也是最后的一个一章的部分，让我们一同呢来看经文，也一同来诵读这段经文。好，一二，请。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纯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的灵魂的道。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的本来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面貌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常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好，我们一同来祷告。父神，我们在一起聆听你的话，我们以前是觉得理所当然，但是在现今的时代，我们觉得这何其宝贵，完全是你的恩典。求主你大大的赐福我们，在你面前慢慢的听，以至于我们能够心中明白，回家就可以行出来。求主保守我们每一个位在你的里边，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这第一节的第一章的十九节到二十七节呢，其实是作为雅各书的第二个序言。前面一到十八节我们已经讲过他前面那个序言了，这是第二个序言。它主旨呢，就是要我们大家明白呢，在逆境当中我们怎么样具体的去爱上帝。前面提到说，你在逆境当中也要尽心尽意尽性爱主你的神，你如何的看这个逆境带给你的意义。那从第二个序言开始呢，就是我们在逆境当中仍然要爱神，但怎么爱法呢？那这就是雅各呢在这里告诉我们的，要敬虔度日。十九节一开始，雅各呢就提醒弟兄姊妹说，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另外有一个译本的译作是，个人要敏锐的听，不轻易说话，不轻易动怒。如果我们翻得更雅一点哈，我翻译作，个人呢要敏于听，慎于言，缓于怒。这三项呢，就是这个序言第二个序言的三个主题了，也就是分别呢在后面的正文啊，信书信的正文当中呢，它依次排开。不过呢，它顺序稍微有了一个变化，不是从 听到言到怒这个三个次序，而是说先从怒到第一个听，到第二个再是言，它顺序稍微换了一下。其实你看得出来，这三项呢都关乎我们外在的表现。雅各书呢第26到第27节呢，他用了一个概念呢来涵盖这三个表现，就是听、说和怒这三个外在的表现，就是一个词呢是虔诚。在蒲草文献和当地的古碑文当中呢，我们都可以常见这个希腊文词，它通常呢都是用来做名词的，指的是呢罗马帝国那个时代呢一个人的信仰和他的外在表现，也就是信和行呢，他都用这一个词来合起来表达。像你在宗教仪式所表现出来的你信仰的本相，比如说通过礼仪了、献祭了、庆典还有音乐等等呢，一系列的外在表现呢，其实是你把对你崇拜的那一位内在的那种敬畏的态度呢来表达出来的。虽然呢虔诚的对象是指向神的，但同时呢人呢在这个过程里面是可以感知的，也就是说你看得见你也听得见，从中呢你可以获得满足感还有安全感。他这个给你信仰提供了一个可见的、可听的、可感的一个渠道，让你能够呢体会到呢你信仰的真实。所以下面呢我们就开始分开来看，就是把这三个方面分开来看。雅各呢说虔诚这三个外在的表现，一个就是分别，一个行善，一个是慎言。我们先看分别呢，是这段经文的20节到21节，我们也会看第27节啊，这三节的经文。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团体都必定呢为他这个信徒呢规定一些让他能分别出来的一些规定，比如说佩戴一些特殊的标识，宣告一些特别的信仰认同。除了我们宗教有一个特别的敬拜的对象以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信奉统一的一个教义以外，拥有自己的宗教的典籍以外呢，我们还要遵守呢一些相应的宗教的规条，就是教规啊。那还有呢，我们看到其实往往这些装束也有时候会和别的人呢不一样，来表达自己是属于这个信仰的。哪怕是有一些秘密宗教不便公开的哈，他也会设定一些暗语，设定一些特别秘密的符号，来让他能够被同道识别出来哈。这是当时的人很常做的，其实在其他的文化里面呢，我们也常看见这样的现象。我去以色列毕业旅行，那就是早在2010年了。给我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是，老师们提醒我们，你所有进基督教的教堂，你们戴的帽子都要摘下来；你所有进犹太的会堂，你们所有的人把帽子都要再戴上去啊！记住，记住，记住，重要的话说三遍。啊，当时我就觉得，哦，真是来到了一个非常不同的各种信仰的中间呢。那我就观察呢，走在以色列街上呢，很多犹太人呢，他们是穿着黑衣服的，头戴黑色帽子的，发辫呢就是两边的鬓角呢，我卷卷卷卷卷的那个两边啊，在这里，啊，这挺有意思的装束哈。但是呢，有一天呢，令我大跌眼镜的是，在街上遇到了一位先生，他不仅仅是穿着刚才我说的那个装束，他特别的点就是他的帽子特别大，夸张的很。好像顶了一个很大的很大的一个锅一样。我说这个，我就问同学，我说他为什么顶一个那么大号的生日蛋糕在街上走呢？这什么意思呢？我的同学呢很机智也很幽默的回答我说，他想表达的是我是好人。哎，我说他说的真是挺对的哈，他是用夸大了一个帽子呢来表示他的敬虔，突出他自己与众不同啊。不过这也是让我联想到，哦，我小的时候也见过类似的，就是挂那个象章哈，毛主席象章有挂特大的、特夸张的在那个胸口，或者挂很多的哈，密密麻麻。 这就是表示他更爱毛主席嘛，更忠于毛主席。那在这里雅各呢所谈的一种分别，他不是在主张你在用一些外在的标识，虽然这种呢是有效的，但是他在这里主张呢，你看27节哈，他的分别的标志就是你要保守自己呢不沾染世俗，这是他的一个标识，也就是说你要保守你自己呢不要受世俗的污染。这节经文呢是常常令我们产生误用的一处哈。要明白它呢，你必须首先要把握引发你污染的那个源头，那个世俗这个词到底指什么。在新约圣经当中这个词呢就是 cosmos， 以前看动画片的人一定记得这个词啊， cosmos， 圣斗士星矢里面有一小宇宙啊，就是 cosmos。 但是希腊文里面这个当年的新约的环境里面的 cosmos 呢，很多一翻译出来，神造万物啊，神爱世人呐、啊，世人万物，神造了这个世界都是 cosmos。 但还有一种特别特殊的用法呢，就是负面的意思，就是它指的是一个与神对立的一个体系，就是这个 cosmos。 它整个的价值体系呢，它的存有是和神对立的，那它这个就会污染信徒的心了，不是神所造的万物，不是世人，而是这种与神敌对的价值体系。那这大家就会关心了，我怎么沾染它呀？就现在像是不是在街上有机会去跳场舞就染上了来爷了啊，就染上了呢，是不是就沾染上了呢？我不上街是不是就行了呢？犹太人真是采取了一个完全隔绝不碰的一个这个方法啊，就是万一不小心碰上了怎么办呢？他有一个好办法，就是洁净礼，洁净礼可以洁除这些就是污染。保险起见，每次从外面出门，甭管干了点什么，买个菜呀、啊、送封信呢、啊、回来都要沐浴更衣哈、啊、把自己的这个不洁留在这个外面。那早期的教会和中世纪的教会，很多的修士呢也是采取这样的措施啊，就是远避尘俗啊，去出世苦修啊。那今天呢，其实在内地我也听过这样的见证，有的非常信仰保守的基督徒呢，他进城，他是家住的郊外或者农村，他进城坐车呢他是不睁眼的，眼不见心不烦，看不见那些污秽东西自己就不受影响啊。人们总是用自己的力量呢来力图保持这个自己的洁净啊，洁身自好，那与这个世界呢就会保持一定的距离。然后在这里我们更需要思考的是呢，这个世界其实不仅仅在圣经当中说这个 cosmos 不仅仅是表示那个外在的物质世界，更重要的它是指这个日光之下的人所建立的这个文化。所谓日光之下呢，在传道书里面指的就是离开神的那个部分，他建立的文化所建构的那些思想体系所形成的一些价值观念，这是真正你要警惕的。因为这些东西呢会在我们里面内化，你生活在这环境当中呢，你慢慢的被他这些东西内化成为一个日用不自知的一些东西，你每天都在使用，或是你受这个价值观的所影响，但是你却不觉得，这就是文化差异里面很容易判断出来的。但是人在其中呢，就是身在庐山中啊，你是不感觉得到的。它可以是一些观念，可以是一些价值，它是透过我们生长的环境呢来潜移默化的，润物细无声的在我们心中呢开始形塑我们，成为主宰我们的那个力量，这才是污染人的。我记得非常清楚啊，当我们在内地的教会讨论帮助穷人，帮助教会有需要的弟兄姊妹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最容易出现的一个反驳的意见是什么呢？就是救贫不救急。啊，错了， 反了就是救急不救贫。这是我们内地文化当中形成的一个观念，就这人呢，他要有急事儿你帮他，他要是穷的话你就帮不了了，你帮不了一时帮不了一世。说这种观念其实我们是根深蒂固的，这往往很影响我们呢教会的这个慈善的服侍，社会的关怀。那你说在圣经当中是不是有这样的教导呢？你仔细找一找，有没有救急不救贫的这个教导呢？我至今还没有发现啊，如果你发现了请你告诉我。因为我发现呢，当我们在圣经找不到这种原则的时候，但是我们社会当中有，他一说出来呢就好像是有一种力量，就让他就觉得是这么回事，这是我们同文化同温层里面的一种反应，大家都觉得是这么回事。其实呢你看到圣经里面并没有这么教导我们。好，那就是说这是 cosmos， 这是圣经在这里呢要提醒我们的，要注意它其实真正是在影响我们，沾染这个世俗，就是这意思。所以你看主耶稣曾经亲自的教导他的门徒哈，你要防止那个污秽，那个污秽呢不是外面的，是内心的。所以由此可见呢，与敬虔虔诚有分别的，就是不能只停留在一些外在的形式上，你去拉开距离，采取一些洁净的礼仪就 OK 了，真正的是这礼仪背后所反映的那种价值，那个意义。所有的仪式都是可以是表面形式主义的，但你真正要来到仪式的核心，是它要传递给你真正的理念，就是你在内心要有洁净，而不是只在外在，你更新你的是价值的体系。那雅各在这里举出来具体的一个实例，就是你怎么样避免沾染的世俗呢？具体的实例就是雅各在这里说到的愤怒，要慢慢的动怒。这就意思说人呢是可以快快的动怒的，这个世俗呢是一个快快动怒的文化，那我们是不是反其道而行之，要慢慢的动怒？因为愤怒是属于一种不快的情绪，事实上每天的人呢都在不同程度上发火，大大超过你愿意承认的程度。有人调查显示呢，每人可能每一天有机会8到10次发脾气。圣经呢并没有完全禁止你不可以发怒，但是呢却要求人呢慎重的处理这个情绪，管理好你自己的情绪。因为这个怒气啊还和有一些负面的情绪不太一样，像沮丧啊焦虑啊恐惧啊伤痛啊这类，它很消耗人的这个能量，但呢那是消耗啊，愤怒呢是释放你的能量，是聚集起来然后嘣一下子像一个高压锅一样可以炸锅的，可以释放出你能量的，而且一旦爆呢它就有破坏力。你看人类历史上第一桩谋杀案就是起因于该隐对他亚伯和那弟弟发怒嘛。那古老的智慧书呢都有这样的话说，愤怒有叫人盲目的力量。其实愤怒起来你说的话你做的事情你过后看来你都觉得奇怪，我竟然这么样说了这样做了，它是让你在很短的时间内呢丧失理性对你自己的一种管理哈。所以有鉴于此呢，圣经呢一方面教导你生气呢不要犯罪，你是得生气，人就是这个愤怒这情绪是上帝给的，情绪是上帝给的，但是呢你要注意管控它，不要犯罪，而且呢不要太长时间生气啊，不可到日落。这是首先腓立比书以弗所书4:26教给我们的，愤怒不要犯罪，也不要太长时间啊，不要到日落。他同时呢要求人最好将呢一些愤怒相关的一些世俗的东西呢彻底的清理掉，比如说一切的苦毒恼恨和愤怒呢 从你的生命当中处理掉。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情绪，它是带有很多黑暗的东西在里面。显然呢，上帝造人呢，赐给我们情绪，人有喜怒哀乐，这是上帝的礼物。愤怒本来不是罪，但关键是人要小心，愤怒是一个积蓄能量，并且可以爆发出来的一种东西。所以当人允许愤怒这个情绪控制你自己的时候呢，你就会容易陷入一种报复的心态，你的视野会扭曲，你的思维呢也会变得偏执，你失去了一个弹性，接受和爱别人的这个弹性。所以怒气呢，它的发泄往往是具有破坏性的。比如说你在情感、语言甚至身体、肢体上面呢，你去伤害了别人，甚至呢，当你没有力量伤害对方，或者有一些道德底线让你阻止你去伤害对方的时候，人就把这个能量转向自己，就伤害自己，自残啊。这些都是让我们特别要小心的。不过怎么办呢？这个能量是因为愤怒而聚集起来的，而这个聚集的能量呢，你要想办法把它释放到好的地方去。就像火药，它是一个可以点燃爆发能量的，你要用它开矿，还是用它来爆炸人的住宅啊，恐怖行动，很大的不同，都是要爆发。但你要想到它方向怎么样。马丁路德呢，是一个很易怒的人，你看看他传记，他是一个，所以他教会就形容他像一个野猪一样，他是一个易怒的人。但是呢，马丁路德还有一种智慧呢，他是晓得怎么样让他这个愤怒带来的能量呢用到好的方面去。他自己说到，说当我愤怒时，我可以很好的写作。哇，我第一次知道人愤怒的时候可以写论文啊，那我就好好愤怒一下，然后就写论文。我不是这样的人啊。马丁路德说他愤怒的时候，他可以很好的写作，可以很好祷告，可以讲道，他那能量就是对上帝哇哇哇哇，然后对信徒哇哇哇哇，这是他处理他愤怒的方法。他说因为那个时候呢，我全部的性情都被激发出来了，我理解力变得非常的敏锐，然后一切世俗的烦恼和诱惑都无影无踪了。哇，我觉得这人也够奇葩的哈，值得我们参考。但是可能每人性格不一样，是不是能用就是另外说，但是至少知道呢，你是可以把你愤怒激发出来的能量呢用在一些特别的地方，因为它是能量啊，你不释放它，你埋在心里面也可怕，就是等于你心里有一弹药库啊，储存了越来越多当量的炸药在那里头，小心处理。所以虽然愤怒可以像马丁路德这样的良性的发作，但毕竟呢，我们真的是要小心的控制。有些人呢是真的是脾气天生就比较急躁，容易发怒，但你要小心别给自己找理由，就说这是为神发易怒。因为你看到二十节呢，雅各就特别巧妙的堵住了这种，他知道有人会这么说的啊，我是为神发易怒，合理化自己的发怒。二十节就说的，但人的怒气呢并不成就神的意，他就把这个理由给堵上了。什么叫神的意呢？直接翻译就是神的公义。你按照这里的文法，你可以理解为就是神所要求的公义。雅各书里面一贯把这个神的义呢看作是一个道德层面的，他跟罗马书里面提保罗提的神的义呢还是有点不同。在雅各这里呢，他特别强调这个义的道德性的层面，就是神所要求的那个义。这个标准呢是上帝给人制定的，就是人在愤怒当中的所作所为呢是要按照神对人的那个标准来衡量，要达到上帝的那个正义，否则呢就适得其反了，就是拆毁多于建造了。所以在这里其实雅各是给怒气呢怎么样是合适的一个怒气划定了一条线，他是反面说人的怒气你不能达到神的意， 那正面来理解呢，就是神的义成为了人怒气的一个衡量的标准，一个 boundary。 那我们就思想怎么样能达到上帝的要求的那个义呢？二十一节这里面说，人呢就必须得脱去脏衣服那样的脱离一切污秽和淫欲的邪恶。圣经里面有一个这个特别有意思的修饰哈，这个就是脱衣服和穿衣服。老我和新造的人，就是你要脱衣服那样脱去老我呢，穿上新人，披戴耶稣基督。这种修辞的方法其实让我们看到一种更新呢，一种改头换面式的一种从内而外的更新。这个罪是缠累我们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败坏我们的德行。我们要像脱衣服那样脱去，那穿上什么呢？就是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这个道呢，就是十八节所说的那个真道，那个真理的道。它的特质呢，在于可以救人的灵魂。灵魂在这里生就等于生命啊，这个道是可以拯救你生命的。而领受在这个动词呢，就是让你倾听某人说话，听明白他说什么。旧约的智慧书里面经常用领受倾听别人说话呢，听什么话呢？就是听神的话，听律法，听智慧的言语，是用在这个方面啊。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看到雅各并不是在强调说你觉知信主那一刻领受的能够救你生命的那个福音的真道这个层面，而是信主之后呢，你继续的去学习明白这道。这是神借着栽种在人心当中的道呢，去帮助你去战胜你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在信主之后开始开启的这个学习之旅啊，然后慢慢你的一个新人新性情呢，就在这个学习明白真道的过程当中呢，慢慢形成了。后面再说，你还必须得行出来才能完全啊。这里面就带来了一个我们生命的从里而外的一个变化，那它才是真正保守你不沾染世俗的，与这个世界 cosmos 敌对神的那套系统呢分别的，可以在逆境当中呢能够清洁没有玷污的去敬虔度日的那个力量，就是真道。请大家注意呢，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再加上二十七节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基督信仰所注重的重心呢，就是我们的内心呢，也可以说是这是我们信仰里面重视的价值观，是你从小到大呢社会给你那一套价值观不同的那一套。所以我们要信主之后呢，去学习并且慢慢的更新改变。所以我们在雅各书里面看到他特别强调这种行为，但它不止于这种外在的形式，因为这个外在的形式的根基都是扎在这个能够改变你生命的道上面的。如果你信主之后你就满足于一些外在的形式啊，我读经祷告参加小组织聚会我也奉献，那这种是不是够呢？显然用雅各书这段他的教导让我们看呢是不够的。也就是说你外在的形式并不能保证你内在一定发生改变。当然我知道没有这个形式更糟啊，有这个形式并不算你达到了目标。这是第一个部分，分别这个部分来强调的。那我们进入第二个部分，就是22节到25节，我们再参照27节来看。第二个部分就是行善，第一个部分是分别哈。现在我们进入到行善。22节雅各说的教导说，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这里面又他在讲哈，就是行道呢是开始于听到的， 你没有听到你就没有行道，但是你听到之后呢，你还要进一步就是去行出来。雅各这里要求就是不仅是外在的行为。有人感觉雅各书是在强调一个行为的一卷书，其实我们更深入的去看雅各书呢，雅各书除了刚才提到那个分别是基于真道的外在的行为，这里呢又提到的说不是一种外在单纯的行为，而且是你成为那种人的那种行为。因为你看这句话呢，你要直译的话就说你们要做行道的人，不要单做听道的人。这个做的意思就明白了，就说你要成为那样的人，不是要在一个外在形式上去做这些事这么简单。因为你成了那样的人呢，你自然就会做那样的事。他在强调的是你要变成这样的人。你看希伯来人的生活里面呢，普通的人呢聚会的时候他们都是去听律法书的，但是他们教导律法书的目的呢是要这些犹太人去做的，就是强调行律法比听律法更加的重要。有一个犹太的古典呢，他描述了人听这个妥拉就是律法，他有四种态度。他第一种呢是这人去到会堂听到妥拉却不实行。第二种人呢就是这人实践妥拉却没有去到会堂，这人会因他所行的得奖赏。第三种人，这人去会堂又实践妥拉，是敬虔人。第四种人呢就是又不去会堂又不实践妥拉，这个就叫做不敬虔的人。那在这里呢，雅各他强调的听道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行道。他很有这个犹太文化这个背景啊，所以他就鼓励信徒呢，其实是在做第三类人，你又听又行，那是敬虔人。那对于另外一类人呢，就是第一类人，他去听但他却不去行。雅各特别针对这一类的人指出来的，说他们是自己欺哄自己。为什么是一种自我欺骗呢？光听不练，为什么是一种自我欺骗呢？因为在这里雅各指出来，它是一种遗忘，甚至一种歪曲。就是当你听了不做，你就是忘了听到的。还有呢，你听了不做呢，也意味着你已经歪曲了你听到。雅各在这里做了一个比喻，23-24节说，听道而不行道的呢，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大家知道当时那个年代那个镜子哈，是黄铜或者铜锡合金做的。有没有可能对着镜子看，这个动词看就是随便瞧瞧路过一下瞟一眼你就能看清楚了呢？今天的镜子可以瞄一下你就能看得挺清楚，当时那黄铜磨出来的镜子或者铜锡那种合金镜子呢，那就是得特仔细的在那看，你才能看清楚自己到底怎么回事。所以这一点的看字呢，预设了一个特仔细看的这样一个场景，不是随便瞧瞧就过去的，而是专心仔细的仔细观察。然后突然发现呢，自己嘴边有一粒黑芝麻，照理你会怎么样呢？摘了呗，或者搁嘴里再重新嚼嚼。可是荒诞的是，雅各在这里面说这个人特别荒诞，这位仁兄是仔细的看见那颗黑芝麻了，然后却没做任何的处理，站起来转身走了，然后还忘了，直到遇到旁边好心的小朋友提醒他，一个公开的秘密在你脸上。然后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人的回答是，朋友不必操心，那是一颗黑痣。我看这段呢，雅各写得非常幽默，写得非常幽默，这就叫做自我欺骗。他看见镜子，看见了自己的问题，然后呢他就不处理，别人提醒呢他就再重新辩解一下，你看见的不是一颗黑痣吗？那是一颗黑痣。在这里特别引发我兴趣的是，他在形容神的道呢是镜子， 它是可以让我们呢看见自己的。你听的不是道理，这个道理是让你看见自己的，提醒我们呢我们生命当中的需要偏差。所以你看呢，刚才雅各那个比喻呢，那个人呢就是他拒绝圣经对他的那个光照，圣经给他的标准其实是让他发现自己有过犯有缺失，但这个人呢不处理，选择遗忘，为自己辩护，甚至呢搞的是颠倒是非这样的一套强词夺理的一种辩护，其实就等于在指这个人呢是在自欺欺人，他在自我欺骗自己。人的自我辩护呢常常是非常的巧妙的，其实比如往往有点家暴倾向的人，他会说啊，那我是严格管教，只是手重了一点而已。偷税漏税的时候啊，我不满政府的这些浪费纳税人钱，我现在是在行公益啊。凶杀呢，我是在除暴安良；偷窃呢，我是在劫富济贫；贪图虚荣呢，我是在积极进取，为主做大事啊。大字报式的那种语言暴力和以污名化的手段来践踏别人的荣誉呢，我可以说这是用爱心说诚实话。那你就觉得这些人的脑子真的是非常的好使啊。其实我们在文革的时候见这种现象很多，大家吵架都是用毛主席语录互相的攻击对方的，都是把毛主席语录站在自己的一边来解释的。这一切富丽堂皇的包装呢，就是为了掩饰自己的恶性。所以在所有的所造受造之物当中呢，人是最会自我欺骗的，恐怕除了人之外你找不到任何其他。这些人来听到不是不明白神的要求，也在神的要求当中呢看见了自己的缺失，但是他就是拒绝接受或者故意忘记，他就硬着头皮呢陷入到一种自我欺骗的麻醉当中。所以我一直在认为呢，人的自我欺骗自我催眠是无底线的。这是雅各书呢用这个镜子来做的比喻，所以这种荒唐的现象呢，其实有时候不是仅仅出现在一个个人身上，甚至也可以出现在一个集体的当中，一个群体里面，表现为群体失意、麻木甚至疯狂。一个群体一旦适应了某种固定的一套路的说教呢，他就会怕改变，没有弹性，也不去重视这个问题，他就产生了一种选择性的信息的吸收，片面的信息的解释，其实导致了就是离真道越来越远。如果这一切发生在你我的身上，或者发生在教会里面，出现了这种非常僵硬的甚至强词夺理的那种自我的辩护，而不顾自己的缺失，你知道雅各把这个问题归因在什么地方吗？就归因在听道不行道这上面了。你顺着他这个逻辑往下走哈，就是知而不行，然后知而不行呢，雅各认为这就是拒绝神的道。那为了拒绝呢，就得找各种的理由来合理化自己，于是呢自我麻醉或者群体麻醉的群体催眠的这现象呢就产生了。所以雅各帮我们挖这个根儿呢，挖这根儿的所在地就是不行道，听而不行。所以在这里我对我们来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啊，就是作为基督徒，我们参加聚会听道，每天读经也阅读属灵的书籍，这些都很好，但你要小心呢它带给你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影响，就是它会让你觉得自己相比之下有一些差距，但你不要轻易的放过。你一旦轻易放过了，雅各逻辑就启动了，一直到你完全自我催眠为止。所以在这里属灵或者敬虔的生活呢，只有听到和行道二者同时并举呢才能实现。所以雅各特别的用强烈对比的 一个方式来讲，那个听到不行的就像照镜子那个人。好，在这里呢，雅各说仔细查看那完全的使人自由的律法，而且常常都是这样，不是听过了就忘，而是身体力行，这样的人在他所做的事上必定蒙福。第二十五节，这些人的谦卑的态度呢，使他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能够虚心的接受神透过圣言告诉他自己的罪恶和不足、脆弱和破碎的地方，然后呢就是会痛悔，求主的怜悯，并且帮助呢我们能够按照主的道呢行出来，改过自新。这是雅各说的一个蒙福的道路。所以走在这条路上的人，只有是通过听到而去行道的那些人。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了解呢，上帝的道给我们不是一块玻璃可以让我们无视穿透过去啊，也不是一块雾玻璃让我们觉得模糊混乱扭曲听不明白猜测。在这里雅各用的是上帝的道是一面镜子，它是照我们的，让我们认识自己的，透过遵行呢是突破我们自己的局限的，或者摆脱我们私欲对我们的控制的。我们在逆境当中的忍耐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慢慢让自己成为完全。这就是雅各书开始上让你完全完备。所以真正的聆听呢，是带我们进入到一个实践的旅程里面。雅各书在二十七节里面提到一个具体的他给你的实例，当然很多，雅各在这里就举一个，就是你看顾患难当中的孤儿寡妇。请留意当时经文的背景啊，经文的背景是当时的信徒都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大家日子都不好过，顾自己还顾不过来呢。但是现在这个雅彼得错了，这都出来了，这名字所有圣徒都一起来了。雅各是让我们看顾那些孤儿寡妇，并没有说啊，你们现在日子都不容易，百般试炼，所以你们先保好自己哈，顾好自己家，而是让你带着伤痛，带着一切的艰难呢，去照顾那些比你更艰难的孤儿寡妇。看顾这个动词的意思就是以助人的态度去看望那个人，就是你看他的目的就是你为了去帮助他。孤儿寡妇在当时的犹太人的群体里面是最惨的一群，就是必须靠着别人的关顾的才能活下去的那类人，他们常常呢就是社会去行善的对象了。而且呢，按照看顾这个词哈，不是看一次就完，因为它是现在时态，它就是持续性的，你就成为你日常生活的一个工具，就是一个日常状态，你顺境如此做，你逆境也如此做。而且它有个标准，在当时的社会对孤儿的照看是什么程度呢？你一定要照看到他结婚为止，那才叫做你照看了一个孤儿，不是有一次送块面包就完了，是等到他的结婚典礼你才算完成这件事。所以初代教会很重视孤儿寡妇的这个需要，在旧约当中，在新约当中都反复出现这个主题。而在圣经里面，它这不是一个仅是善事救济别人这么简单，而它体现了一个最核心的神学含义，就是公义。救济这一词哈，救济患难当中的孤儿寡妇，为什么是用公义呢？原来犹太人看救济是一个义务，是把神赐给的所有神属于神的这一切呢，按照更公平的方式来分配，这是公义，是他的责任。所以犹太人认为呢，人如施慈善行公义，就犹如呢让世界充满爱，这样的人呢，在这里说不能不得到上帝的赏赐和喜悦。所以呢，他们认为那个乞讨的那个人呢，给予那户主的比户主给予乞讨的人呢，上门乞讨的人更多。 历史上曾经有一个拉比和罗马总督呢有这样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对话。罗马总督问说，如果你的神爱世人爱穷人，那他为什么不向他提供食物呢？拉比回答是，啊，这是为了使我们能够因他们之故呢摆脱地狱的刑罚。那总督说了，我认为恰恰相反，这会使你们更容易遭受地狱的刑罚。我给你讲个寓言，说这个事情好做一个什么比喻呢？就好比是一个国王对他的奴隶大发雷霆，把他关起来，并且命令不给他吃喝，而你却胆敢去送吃送喝给他。那国王听说了能不发火吗？我惩罚这个奴隶，你还给他吃喝。总督讲这故事比喻基于什么道理呢？说因为你们自称是上帝的仆人嘛，如圣经所说，因为以色列人都是我的仆人，所以以色列人有穷人是上帝让他穷的嘛，你还敢管他。好，拉比的回答是，我也给您讲一个预言，这个事情可以做一个什么比喻呢？就好比一个国王对他的儿子发怒火，将其关起来，并且命令谁都不许给他吃喝。那这时候有人却去给他的王子呢送吃送喝，国王听到这事儿以后能不赏赐他吗？我们被称为神的孩子，如圣经所说，你们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儿女。这两个比喻很逗哈，都建基在圣经的话上。或许雅各呢在这里特意用第二十七节神我们的父，就带出这样的一个意境，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彼此是弟兄姊妹，都是神的儿女，这样的一个意境。可见呢，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怀呢，是行道的一个非常必有的善行，就是敬虔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了。纵然我们关怀这个社会，追求社会的公义，并不是直接的去福音布道，但却让领受福音的人呢，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表达我们这种生命。最后第二十六节，敬虔的第三个行为，外在行为方面的就是慎言，第三个主题。慢慢的说，原文刚才我已经重新拿到一个翻译的版本，就是不轻易说话。中国有一句古训也是祸从口出哈。今天国安法第二十九条第五款也是所有的就是说话才招惹的这种事儿哈。所以说出的话如泼出的水，很难收回来，影响呢也很难消除。我记得我看过一个电影，是有关流言蜚语在教会当中一旦弥漫，造成了一种破坏和对传道人的那种伤害，而这个传道人在这种艰难当中慢慢生命恢复，跟神重新建立关系，这样的一个主题的故事。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片段呢，就是电影有个情节，那个散播流言蜚语恶言中伤的那人呢后悔了，他来到这个牧师的面前呢道歉，想呢做一些补偿。这个牧师呢就把他带到那个钟楼的楼顶，同时拿着一个鹅毛枕头，在楼顶上把那鹅毛枕头撕开，让那鹅毛飞得满天满世界，然后就跟那个人说呢，请你把所有的毛一根不剩给我收回来。那人说，我做不到，不可能啊。他说其实没错，这牧师一脸痛苦相的说，你的毁谤就像这漫天的鹅毛一样，放出去了就很难收回来，勒住自己的舌头。这个勒字哈，这个动词就是控制的意思，用在情绪舌头上，这个勒字都是人要控制这些，但是是最困难的。圣经有一种修辞的方法呢，就是教你什么事儿是从最极致的那个东西说起，其他的就包含在内了。在这里面呢，控制最困难的是什么呢？还不是情绪，是舌头。在雅各书的第三章呢，还会重新再提这个事儿哈。可能雅各书在写这段经文的时候，他就想起了主耶稣那个教导了，就是唯独从口而出的 是从心里发出来的，那才污秽人。因为你从心里发出来的有各样的意念吗？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妄读，这都是污秽人。舌头呢，在圣经里面很明显是与心连在一起的。因为马太福音十二章的三十四节说，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所以我们说的话呢，我们的意念呢，是我们心灵的指标，我们的言语呢，就代表我们这个人。所以中国有一句古训说的非常好，就是观其言，知其行。知其观其行呢，就知其心。知其心者，知其人也。你看他说的，你就知道他行是什么行的；你看他行的，你就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样的；你知道他心呢，你就知道这个人了。所以一个控制不了舌头的人呢，尽管他可以在群体当中表现很好，他也自认为呢可以是很虔诚的，但雅各呢却很肯定的指出来说，他是在欺哄自己的心，因为这种虔诚是虚的。在这里虚这个字什么意思呢？就是假的、突然的、不结果的、没用的、死的、没价值的。这样的形容的词呢，在圣经当中很有一个字呢，可以跟它有很多同义在里面，就是那个罪字。没用的、失去了目标的、没价值的。常常圣经用这个字呢来形容拜偶像。你拜偶像，你所努力的一切其实都是虚的、没用的。雅各呢，就是要强调说，你徒具那外表，真正不能救自己，也不能救别人。那你这个信仰跟拜偶像有什么用呢？所以他用了一个很重的字啊，这个虚的。或许有人想啊，我只要不说什么话，我就是完全人了。所以呢，我干脆勒住舌头，发一个沉默誓。古代的修士，很多人就是发一个沉默誓，就是再也不讲话。那我想问的是，你终日不讲话，你能控制你怎么想吗？你心里怎么动静啊？即使嘴上不说呢，你心里面有很多想法层出不穷吗？中国古代有一句话叫腹诽哈，我嘴上不说，肚子里面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在说。所以舌头呢，是由心来决定的。最重要的圣经里提到说，其实就是当说你勒住舌头，其实就意思是表达你要守护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呢是由心发出的嘛。这是箴言四章二三节里面说，你要保守你的心。留意呢，表里如一，尤其是里面的东西是最难搞的。所以圣经呢才让我们注重里面的操练。所有的灵修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操练你里面。我们圣经提出来的一个方法就是，你就去想上面的事儿吧，因为我们反而心呢醒着的时候总得想点事儿，那你就想上面的事儿。保罗的建议就是，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事儿是你都要思念的。就是你整天想这事儿就好了，占了你这个所有的时间最好。所以呢，在这里面我们说，从慎思到慎言呢，从里而外的那种操练是这里的要求。请大家呢不要忘记呢雅各这段教导的背景，当时读者们正在陷入百般的试炼当中，逆境当中是最考验我们这个人的。顺境呢，心情愉快，说点好话，做点好事儿，这个不难。但是深陷逆境，而且是往往像火一般的试炼，让我们难受的时候，就看我们这是不是一个怨天尤人的人呢？看什么都不顺眼，见谁都烦，一股冲天怨气往往从我们口中的就会喷薄而出。你试试，真的在患难逆境当中，真的就是能认识一个人。因此呢，雅各呢就告诫我们呢，我们忍耐这种逆境、各样的压力、不顺、愁苦、伤痛，对人来说是很重要的，是保守你的心。总结我们今天的教导呢，在逆境当中，我们仍然要信任神，并且呢竭力的去爱神，表现为呢就是遵守神的道，听道去行道，敬虔度日。 而雅各呢所举三种敬虔的方面，就是第一分别，第二行善，第三就是慎言。这是今天呢留给我们好好思想的功课啊，那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呢都不是那善忘的聆听者，而是真道的践行者。愿神借着他话呢赐福每个人。让我们一同来祷告。父神，我们在你面前领受你的话语，我们知道你话语甚重，也知道呢我们在你面前，你的话语会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过失亏欠。哎，求主赦免，也求主帮助我们顺着你的道而行，能够成为主你美好的见证。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